就是可不可以
不让我去分享分享我的荧幕，你质量很好，可以吗？
你对我已经。
嗯，好好，谢谢。
是需要我来分享荧幕吗？还
对呀，
是
你先给我这个权去
我
分
好像
享，
我已经给了，对，我已经给了，
已经给了，好，谢谢，好，我现在你们看到吗？看到这个，
看到了，
好了，
对，是一
嗯，
个
我
Word，
们
看到，
有先祷告哈，我们的天父上帝，我们满心感谢赞美你，我们聆听神你自己的说话，愿你的话语成为我们的力量。帮助医治我们内心里面各种的伤害，也是给我们有一个安定的心，也让我们清楚神你要我们走的道路。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阿门。
好，非常感谢上帝的恩典，让我与各位弟兄姊妹分享圣经的教训。最近我就读到一篇灵修的文章，提到哥林多前书第四章17节，中间和合本的翻译就是我在基督里怎样行事。行事的希腊文原文的意思是道路，就是因为我发现这个差距的时候，就引发我去探讨的兴趣。把这个和合本的它的翻译读给他各位听啊，哥林多前书第四章17节，因此我已打发提摩太到你们那里去，他在主里面是我所亲爱有忠心的儿子，他便提醒你们纪念我在基督里怎样行事，在过初。各教会中怎么样教导人？那如果我们看这个德语圣经的 Esther Corinthia Capital 4 Vers 17, aus derselben Ursache habe ich auch Timotheus zu euch gesandt, welcher ist mein lieber und getreuer Sohn in dem Herrn, dass er euch erinnere meiner Wege, 请各位留心着。德语圣经就把这个形式翻译成为我的路，die in Christo sind gleich wie ich an allen Enden in allen Gemeinden lehre。英语圣经也是，我就不读出来了，它就是翻成 my way 啊，my 这里 my ways。好了，我在基督里。怎么样形式的希腊语就是这个，我就不多讲啊。英语的意思叫我的道路，他这些道路在基督里面。如果我用中文翻出来的时候，按照这个希腊语的这个原意，就是在基督里行走我的道路啊，这个就很有意思了，令我对整。一个《哥林多前书》第四章17节就有个新的一个发现，要理解了啊。我首先查考这个道路这个概念了啊，Hodos 在整本旧约圣经跟新约圣经里面出现的情况是怎么样？我就发现这个 Hodos 这个词用8种的形式出现于897节经文里面，那么。897节经文数量太多了，我就集中从哥林多前书跟其他保罗的书信开始，已经足够我们今天讲到的内容了。如果我们看哥林多前书第12章31节的时候，他说里面就说你们要切切的求那更大的恩赐，我现今把最妙的道。指示你们，那经文所指的道，不是指道理， 而是指道路，最妙的道啊。你如果是看德语的翻译是 einen köstlichen Weg， 英语就是 more excellent way， 这个更美妙更好的道路啊。正确的翻译应该是最妙的道路，意思是属灵的道路是最美妙的。虽然属灵的道路是最美妙的，但是我们要知道人却是十分无知的。因此我举另外一节经文出来，就是希伯来书第三章第十节里面说，所以我厌烦那世代的人，说他们心里常常迷糊，竟不晓得我的作为。那如果我们读这个德语的圣经是 Darum war ich entrüstet über dies Geschlecht und sprach immer da jeden sie mit dem Herzen， aber sie erkannten meine Wege nicht， 也是他们不明白我的道路啊。如果我们看中文的翻译了，就他就和合本着这样，这个或度这个道路就翻成作为。另外一个可能的翻译我就这样翻了，所以我厌烦那世代的人，说他们心里常常迷失，竟不晓得我的道路。你可以说为什么我这样翻译，因为他们不单是迷糊，他们的心是失去方向。Ihren Sie mit dem Herzen， 不是他们看不清楚，他们看错了，迷失了。彼得后书第二章第二节，将来有许多人随从他们邪淫的行为，便叫正道因他们的缘故被毁谤。如果我们读德语的圣经的时候， und viele werden nachfolgen ihrem Verderben， um welche Willen wird der Weg der Wahrheit verlästert werden。 你可以看就是真理的道在当中啊。如果中文的它和合本就只是翻成正道，其实没有将道路这个词翻出来，应该经文的原意是真理的道路啊，很清楚的，彼得后书二章二节。所以我的提出另外一个翻译就是，将来将有许多人随从他们邪淫的行为，便叫真理的道路因他们的缘故被毁谤。当我发现道路这个概念在一些经文里面被忽略，甚至没有被翻译出来的时候，我就希望写一篇讲章，题目就是在基督里行走我的道路。经文我就用哥林多前书第四章十七节。我讲到的内容有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就是上帝的道路，第二部分就是上帝引领我们的道路，第三部分传福音就是帮助迷路者转回啊。首先我们读第一部分了，上帝的道路。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个道在希腊文就是 logos， 很多信徒知道上帝的道是高深莫测，上帝独一的儿子道成人身，让人透过耶稣基督认识上帝。罗马书第十一章第三十三节就说，甚在神丰富的智能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宗旨何其难寻。如果你看这个德语的圣经就是 O Welsh eine tiefe des Reichtums beides der Weisheit und Erkenntnis Gottes，wie gar unbegreiflich sind sei gerichtet und unerforschlich seine Wege。 中文和合本就将这个 Hodoi 就翻成终极。其实我也是提出另外一个可能的翻译，就是 胜在神丰富的智能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道路何其难寻。很多信徒听过道 Logos， 却很少注意道路 Hodos 这个概念。其实我们应该听过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第六节，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藉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耶稣基督是道路、真理、生命，耶稣基督是道的 Logos， 又是道路的 Hodos。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上帝的道不但是道理、宇宙的法则、人生的法则，因为法则可以是没有人格的、非人格化的，纯粹是一种规律。如果我们神只是一种能力、一种规律的时候，他就没有一种跟人相通的感情了。上帝的道一方面是宇宙的法则、人生的法则，另一方面道成人身，在耶稣基督这个神人身下面出现。耶稣基督的圣火就将道圣火化，成为人可以跟随的道路。所以我们信耶稣不但是信他的道理，同时我们又跟随走他的道路。上帝的道必然落实在圣火里面成为道路，这个是圣经里面一个非常宝贵的教训。可是很多人只是将上帝的道看成道理，没有将上帝的道看成道路。我要走一条基督徒的道路，基督徒不单听上帝的道，同时要行上帝的道路，这才是正确。耶稣基督呼叫的是门徒，就是跟随耶稣脚中行耶稣的道路的人。所以各位，你跟我一样也是被神呼召去走基督徒的道路。一个信道的人必须要行道。我们对上帝的道的认识越是全面的时候，我们行道也应该越来越全面嘛。上帝的道是高深莫测的，是超过人的思维的，我们能够明白的是十分有限的。但是有些人是非常自我中心，认为没有一个基督徒可以完全明白上帝的道，所以你有你的对道的理解，我有我对道的理解，甚至你没有能力认为我的理解是错的。很多人是这样的态度的，笔者就尝试用一个例子来说明这一种人是自高自大。譬如一个病人对医生说，你对人体结构的奥秘还没达到100%的认识，你的医术也不能100%可以医治我，那么你不能否定我对我自己疾病的理解和医治的方法。当然现实上面是极少病人如此大胆的与医生这样说话，因为医生可能说，你是医生还是我是医生吗？不过在宗教信仰的领域里面，人可能说以下的话，不是，你对上帝的奥秘还没达到100%的认识吗？你的牧养经验也不能100%可以改变我对宗教的看法，那么你不能否定我对宗教的理解和人生观。如果你是一位牧师的时候，一位非基督徒问你对上帝奥秘还没达到100%的认识，你的答案是怎么样？我大概就是，我当然不可能100%认识上帝的奥秘吗？然后非基督徒就问，既然你对上帝的奥秘还没达到100%的认识，你凭什么来传道吗？你凭什么来要我听你讲啊？这个是非常厉害的问题，真的很难答。因为在医学方面，那他们觉得啊，你当医生啊，你是专业嘛。但是传道人、牧师，他的很多人就不觉得你是什么专业嘛。你有你的对宗教的看法，我有我的看法。所以 你可以看见很多人就是用这种态度来对待我们的神，我们的圣经啊。我就用约翰福音第十七章第六节来去回应了。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藉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我用这一句圣经的经文来作答，来回答这些问题。我们讲关于耶稣基督的道，因为上帝在耶稣基督的人生里面启示他自己嘛。只有透过耶稣基督，我们才可以接近上帝。所以我们为什么要讲耶稣基督讲道？因为他是从神而来。当然你对一些非基督徒来说，他们就不太容易明白我们所讲的。但是当我们对圣经越来越多明白，我们经历神更多的时候，我们就知道神给我们基督徒有一个这样的责任，把人不太容易明白的真理告诉其他人，同时我们要走一条基督徒的道路，让人去看见，然后让其他人来接近上帝。这个其实很难的，很难的。所以我们走作为基督徒，其实我们要面对很多的突破。我以前是这样想，现在成为基督徒要这样改变。我改变以后，我不没有能力改变其他人，但是我也应该这样做，因为神对我们有要求。我们常常经历这些事情，如果我们不是基督徒，我们可能没有那么烦恼的。但是我们成为基督徒，我们学习的经历的是跟其他人有很多的分别。在属灵上面我们经历神更多。第二点我希望跟各位讲的是，上帝引领我们的道路。刚才我讲是耶稣基督道路，神的道有神的道路。好了，我们现在就想一想我们的道路又如何的。以赛亚书第三十章第二十一节他就说，你画向左画向右，你必听见后便有声音说，这是正路，要行在其间。啊，如果我们看德语圣经的 Jesaja Kapitel 30 Vers 21 und deine Ohren werden hören hinter dir Herr das Wort sagen, also dies ist der Weg, den gehet sonst weder zur rechten noch zur linken。中文的和合本圣经翻译道路这个词的时候，在前面加上一个正这个字，意思是没有错，但是原文是没有这个字啊。斯波莱圣经里面的道路啊，被这个词啊 ,haderek, 被翻译成为希腊文的时候就是 hodos。今年有很多人寻找这个人生教练啊，英语就是 life coach。还有生命师傅 ,life mentor, 就是你在工作里面有一个有经验的人带你学很多东西啊，这样。希望在我们自己人生路上面可以有突破有方向啊，这个是西方啊，美国啊，加拿大啊，香港啊，可能德国也有，但是我不太清楚。有人要在做出人生重要决定或开始新一页的之前，我们总是要退休，我们就回到一个安静的地方去默想明白神的心意。或者有一些人选择四处游历，也有人去流浪，去经历我什么也没有的时候，我应该找住什么才是真的。因为人要重整自己的过去，重新为现在定位，重新确立方向和目标，我们必须处理过去留下来的哪一些在心里面的问题，还有我要整理我现在的位置，我是正确还是不正确，然后才可以知道 我应该往哪里方向走。做人也是一样，如果我是一个侍奉神的人，在侍奉上面我也是一样，我不可能好像一部机器不停运作，我需要适当的时候停下来，来去休息一下，还有就是回到神那里，就是重新去问神啊，这是我应该做的吗？这个是我应该走的路吗？这个是你的心意吗？我们可能觉得内心有声音说你要改变啊，你现在这样情况不行的啊，不能这样长时期下去了。但是自己也不知道应该怎么样处理内心的感受，因为我们也是人，有很多原因令我们没有办法处理啊，也可能是我们逃避啊，我们不愿意去面对啊。那些声音感受是非常真实的，而且是挥之不去的，经常出现。当我们面对这些情况的时候，我们最好的方法就是向上帝祷告。我们祷告的时候，不是首先告诉上帝你要为我做什么什么什么，而是你要请上帝，神啊，你请你要告诉我，你要怎么样带领我的道路，你要怎么样带领我。所以当我们的内心有很多很复杂的感受情绪的时候，我们最好就要回到神那里啊。这个很多人为什么需要神，因为我们人性就是有这个局限，我们就是神所创造的儿女嘛啊，我们有需要，属灵的需要，但是很多人放弃回到神那里，用自己的方法去解决他心灵里面的问题。有一些人就是拖延做决定，他知道要做决定，但是一直不愿意去决定。有一些人就是很急的去做决定，但是我们做任何的决定应该是问神啊，这个是你的时间吗？是你的意思吗？所以不管我们是做人做个人的事情，家庭的事情啊，我们工作的事情等等，还有在施工的事情，同一道理啊。我就发现有一些弟兄姊妹在工作的环境啊，职场上面的道路是非常成功的，但是当他们进入属灵上面侍奉上帝的道路的时候，开始你看也是非常好，但慢慢就出问题，很多这些例子嘛。所以我刚才提到的希伯来书第三章第十节，所以我厌烦那世代的人说，他们心里常常迷惑，竟不晓得我的作为。啊，刚才我已经解释过这个啊，应该是道路，不但是作为的。我们要注意，就是刚才我也提过了，他们心里常常迷失。这个心里啊，这个卡迭在希腊语，这个迷失啊，就是在希腊语里面，就是不单是迷糊，因为这个字的意思根本就是迷失。心里迷失的人自然就会怎么样，迷路吗？也不知道应该走哪一条路。迷路的人就是不晓得上帝的道路，很简单，他不但是不知道上帝的作为，他不知道上帝的道路，他走错路。你可以再想一想，路者也可能心里迷失，变成迷路的人，他就不晓得上帝的道路。所以我也是在很谦卑的提醒自己，牧者在个迷失的时代，我们要谦卑向上帝祷告，让自己不要迷失。若果牧者迷失的时候，结果是带领信徒走迷路，本来已经面对内外的问题，但是意想不到的问题不断的浮现， 这你这个是我们最不愿意看见的事情。我们看见问题，但是希望找到出路嘛。如果我们在神面前没有领受一个正确的方向、正确的道路，我们走的时候可能自己走错，但是更严重的是我带领其他人一起走错路，这个是我们应该非常非常小心的。同样信徒领袖也可能是迷失的，因为生活令我们失去了对神那种敏感啊。我们关心的事情就是我的事情，我家庭的事情，我事业发展的事情，结果也可能把弟兄姊妹带到错误的道路上面。所以我们必须十分谨慎，避免迷失方向，时时刻刻祷告倚靠上帝。这个第目第二部分，所以就是上帝带领我们的道路，每走一步，每一个决定，我们也要非常小心谨慎。第三方面就是传福音，就是帮助迷路者回转了。雅各书第一章第八节就提到，心怀恶意的人，在他一切所行的路上都没有定见啊，严重了。群众有一种特色，就是没有定见的。有人用重力来美化没有定见的缺点，重力是有定见有立场的重力，不是人云亦云哪一种啊？雅各书第五章第二十节就是，这人该知道，叫一个罪人从迷路上转回，便是救一个灵魂不死，并且遮盖许多的罪。所以现在我们要学习的，当我们面对一个好像迷路的情况，一方面我们要求神帮我们找到正确正确的出路，更重要的是我们帮助其他迷路的人回转，因为神愿意透过我们去帮助更多人走到正确的路上面。因此越是混乱的时候，我们就要祷告，神啊，你是不是要我们承担一个责任，去帮助其他迷路的人？但我们其实也是一同在寻找嘛。最少，如果我们感觉有一些路不应该走的，我们就应该分享，告诉弟兄姊妹朋友，这些路你们也不好走了，应该选择其他的。传福音就是这样。现在我们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使命，就是传福音。传福音不是讲所谓常常讲耶稣，不是哪一种意思，更正确的意思就是帮助人从迷路的环境上面带他走回正确的路。你可以想想，这个是对人一个非常大的帮助。基督徒在评论世人的事上面，我们是有定见的，就是什么呢？哪些不承认上帝的是上帝的人是罪人？你想一想，这一句说话是那么重吗？啊，这个是属灵的判断，非基督徒可能将我们想纲想线，认为我们是散播仇恨吗？你们基督徒就是这样，这么霸道吗？你只以为只有你才知道什么是真理，很多人是用这种想法看我们的。但是不承认上帝是上帝的人，在属灵上面是罪人，这句话是我们从圣经里面学到的，不是我们成为一个很霸道的人，不是这样。但是我们这样讲的时候，可能被有身针对基督徒的人指你是歧视我们，你是霸权论述。所以我们常常也被一些没有信仰的人反对我们啊，也我们现在是比较感恩没有很大的迫害嘛，但是总有很多人是反对基督徒，抵挡基督徒，他们没有神的嘛，他们心里面觉得 你们这些基督徒想的东西全都是乱来的。所以你可以想想，就是我们这个时代做基督徒是充满挑战的，非常多挑战的。对于那些心里面非常刚硬的人，纵使起初对基督信仰有兴趣，但是后来他离开这个信仰，我们也碰过这些人，很多这些人。彼得后书第二章二十一节，他们晓得义路，竟背弃了传给他们的生命，倒不如不晓得为妙。真的有一些人，他们你知道，他不知没有听过耶稣的福音，可能将来审判的时候神有另外一个标准嘛。但是他听过以后他咀嚼，然后就他要复杂，不是结果没有可能可以，你可没有可以退回的，你明明是自己咀嚼嘛，你不要再推在其他人身上面。有时候我们看见有基督徒离弃信仰，也因此动摇我们传福音的性质。但是我想起就是约翰福音第一章二十三节记载一个施洗约翰的事情，他说我就是在哪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修直主的道路，正如先知以赛亚所说的。修直主的道路是一个非常好的提醒，上帝的道如果是真理，它是自我显明的吗？不是我们讲，神自己讲。不过上帝需要他的仆人在人间里面修直上帝的道路。为什么你跟我有责任？我们做的事情就是修直神的道路，神让我们有机会侍奉他，只是做这一个部分。真理是神自己显明的，你讲也讲不通，我讲也讲不通，我们只不过是做一些很基本的预备工作。修直上帝的道路哪个目的是什么？就是帮助迷路者转回。你可以想象啊，施洗约翰就是把路上面的石头啊拿走啊，什么弯弯曲曲的他就把它弄直了，就将弯弯曲曲迂回曲折的路变成直路，可能要设立什么要指示的路牌等等等等。我们侍奉就是做这样修直上帝的道路。施洗约翰引用先知以赛亚的话来形容他的使命，基督徒传福音也有先知的使命，带领人回转。面对世界很基础的变化，我们基督徒不能够停摆。这个停摆这个字我们听了很多了，就是过去 lockdown 的意思嘛，就是啊这个这百货公司啦啊超市啦就没有开啦等等等。所以停摆对于我们来说听得多，但是基督徒在这个经常停摆的这个时代，我们不能够停摆。早一段时间就是德国的火车有一个工业行动嘛，很多人要没有办法了啊。我们知道有这个事情，但是对基督徒来说我们不停摆，教会也不能够停摆。我们应该珍视时间，把握机会向人传福音。所以我也是同每一个弟兄姊妹一样，经历这个疫情的一个影响，我教会里面发生很多的变化。但是到这个阶段我有一个这样的感受，就是我们应该要好好的思想如何重新出发，重新开始。一方面在香港来说疫情以前控制的也算不错，所以我们可以继续去有崇拜聚会，但是我们已经经历很多很多的改变很多弟兄姊妹已经习惯了不到教会里面聚会。但是我们也看见一个情况，很多弟兄姊妹很渴慕来崇拜，所以 我觉得情况已经从个这个谷底里面出来了，我们应该好好的整理我们自己，我们要预备一个新的开始啊，我们应该从自己开始很认真的对待基督信仰，不是处理好自己的事情才关心属灵的事。如果要处理好自己的事情才关心属灵的事的，哪一种信仰是一种怎么样的信仰？就是茶余饭后的信仰，只是锦上添花的一个点缀品，这是也可有可无的啊。如果我们用可有可无的那种态度对待基督信仰的时候，就好像马克思所说的，宗教只是人的精神的鸦片。所以我们真的要求神帮助我们用一种新的眼光看我们周围的环境，用一种新的眼光看我们自己，重新用神的思维来思想我们当前的那个处境，求神让我们看见他的道路，也求神让我看清楚自己的道路，我是如何走才配合神的计划。我们真的要求主怜悯我们啊，真的要求主怜悯我们啊。总结来说，这个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三章十一节里面有一句一样的话，愿神我们的父和我们的主耶稣一直引领我们到你们那里处哪里去啊。德语就是 Er aber Gott unser Vater und unser Herr Jesus Christus Schicke unseren Weg zu euch 啊，中文圣经就是没有将道路这个词放出来，在希腊文原文是意思是我们的道路，另外一个翻译就是愿神我们的父和我们的主耶稣一直引领我们的道路到你们啊。如果我这样翻译的时候，可能帮助各位对于这节经文有多一些明白。这个也是我读我整理整节篇讲章的时候最后一个跟各位分享的一个感受，也是我心里面也希望神引领我跟我太太的道路明年初到你们哪里。这个是我在神面前立了一个祭愿，虽然明年我只可以在一月到八月，可能中间我也不知道有什么事情发生。总的来说，我只是一个同行者，与你们一起敬拜神，为你们打气，目的就是让神在世界各地建立他自己的子民。我们听到要任何一个地方神的家神的教会还没有好好成长的时候，我们内心也是感到有一份责任焦急。如果我们能够鼓励，能够看见圣灵在哪里动工的时候，将来我们可以想象，就是神大大使用这个地方的弟兄姊妹，可以为他做更大的事情。我们现在要好好把握时间，做好这个事情。不是我们有能力，而是我们的神，他是最有能力。道路、道理是两个概念，神的道路跟神的道理不同。神的道理是真理，神的道路就是我们如何具体的在这个地方这个环境里面去帮助其他人走向上帝嘛。不单是我们找到神，我们还要学习施洗约翰，帮助那些迷路的人走回正路上面。我们一起同心祷告。我们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真的感谢赞美你，因为 你的话语真的充满亮光，是我们属灵生命里面的粮食。所以你把这些非常有意思的经文赐给孩子，让孩子在灵里面有满足，然后将这个领受跟海德堡众弟兄姊妹分享。虽然当中有很多不足够的地方，但是我知道神也会使用你自己的说话，你来满足众弟兄姊妹心里面的渴望，因为你是他们的神，你从来没有离开他们，不管是任何的环境，神你都是全能的神，你坐着为王，你是看顾的神，保护的神。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嗯。